弟兄姐妹们早，很高兴能够从西区回来，过去好几年很难得跟弟兄姐妹们见面，这一次有机会来，感谢主。在还没有证道以前，我先报告几项西区的施工，请大家能够为西区祷告。你假使每一个礼拜看周报的话，大概知道西区的每一个礼拜崇拜成人的人数在100出头，蛮稳定的。孩子们很多，西区的小孩子加起来有50-60位，是相当的多。我想是神特别的祝福给很多家庭。虽然很大部分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国内来的，但是现在开始生第三个孩子的，今年就有4个，所以很多人都变成三个孩子的家庭。神把孩子们继续的加给我们。你们只要看奉献的话呢，西区一个月大概平均奉献差不多10,000块钱，感谢主。但是西区也有两件非常需要大家祷告的。第一就是西区需要有一个全时间的牧者在那里牧养这个教会。因为是比较小的教会，需要一个比较十项全能的就是说什么都能够做的，所以不是很容易找。两个月前我们给一个 offer， 很可惜神带领到别个教会去，没来西区。我们继续的等候，请大家都为这件事情祷告。第二件事情是西区需要一个比较长远稳固的稳定的地方能够聚会。像今天呢，他们又搬家了，因为小学放假了就不能用整个书角不能用，又换到中学。但中学呢，一有那个假日，比如说下个礼拜独立日又不能用，所以我们就去 camping 我已经在那个录影的地方讲过四年的四次道了，今年还要在这里讲道，因为没有教堂嘛，只好去录影这个录影很好，因为我们就吸收了很多慕道友来。去年我们有大人小孩有200多位，今年大概比较少一点，大概有150位。所以呢，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机会能够跟慕道友都有接触。那为什么我们找房子这么难呢？因为我跟他们定了4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地点要适中因为教会最好就是地点好一点，像我们这个教会的地点就非常好，在两条大公路的交界点。第一就是地点要适中，第二呢地要大，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开车的，而且偏僻的那个地很大，所以开车来很多。它平常都有60辆到80辆车子，所以太小也不行，所以地要大。第三呢空间要大，因为有很多节目，小孩子植入学我们需要的比平常美国教会需要的多。美国教会平常成人植入学只有1班2班，我们都西区这么小都有6班，还有儿童还有那个青少年，所以我们需要的空间呢也蛮大的。第四，当然大家都知道价钱要便宜。我们曾经给过两个 offer， 我这3年看了很多地方几十个地方当中有2个我们觉得还不错了。第一个我们给了一个出价，那个房主说不卖。为什么不卖？因为他住在隔壁，他说我不要教会做邻居所以就他不卖了。我们是唯一的给 offer， 他也不卖。第二次呢，我们看了价钱也不错，地方也很大也很好，我们给他 offer， 而且我们也怕我们给了 offer 他会不要，所以我们多加10,000块钱。结果他卖给比较便宜的，他说他大概觉得教会太麻烦了，又要会有通过，又要跟母会通过，太多麻烦，他不要，他就卖给廉价一点，卖给一个私人的那个私人说我不要 mortgage， 我用现金就买了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这两件事情实在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要紧。那另外一件事情顺便在这里报告，今年的10月是我们教会成立40周年。那我们每10年都有一个比较扩大的纪念，30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庆祝，也很多从老会友从外地回来，今年也是一样。那我已经代表这个筹备委员会上个礼拜发信出去，邀请远地的以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回来参加 也有一些人已经答应回来，但是呢，因为这个电子邮件呢的地址变得很快，而且我们十年前的那个记录，那个时候很少用电子邮件，所以现在呢，很多人我们都没有办法通知。假使你有知道任何弟兄姐妹们在过去在我们这边崇拜，现在已经不在了，请你们通知他们，今年的十月第三个礼拜，就是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我们有扩大的庆祝，李牧师、李秀全牧师会回来这里陪领，我们也有 banquet 还有很多节目。那你也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路去看，我要求网路的弟兄姐妹们把那个通知放上去，你也可以去那边看就知道。还有你也可以把他们的地址给我email address 我就可以把这些信再发给他们。我们希望借着这样来荣耀神，也借着这样让我们能够数算神的恩典，也能够再重塑我们教会属灵的成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带领我们能够每天在你的照顾下蒙你祝福。虽然在外面有金融海啸经济萧条，但是你让我们衣食不缺，让我们身体健康康健，我们都献上感恩。主，我们也是更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认识你，在这里每一个礼拜敬拜你。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场所，你也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传道人，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服侍，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使用这个教会，无论在这里在远处，都能够为你的福音能够摆上我们的人去前去祷告去这样的一个意向。主，今天早上孩子要在这里讲约伯的故事，主，我们知道他遇到极大的患难，我们人生也常常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无论是身体、是事业，或者是家庭，常常有很多事情不如意。我们求主你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概四五六年前，有一天中午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的小姨子打来的我夫人她有五个姐妹那这个小的打电话给她，那我接了电话，她说就告诉我我太太的大妹婿呢，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车子从对面开过来，就撞到她，把她当场就撞死了。是一条很宽的公路，中间还有一个绿色的那个medium strip，那有一辆车子呢就这样开过来，从那边跨过来，他早上要去诊所的时候呢，就撞上当场四十几岁出头的一位爱子的他也是我的男宾相因为我介绍他做我的男宾相，就认识我太太的妹妹，所以他们后来就结婚。所以对我来讲是很大一个打击，像这样一个这么好的有爱主家庭，非常恩爱的一个家庭，有四个男孩子，这四个男孩子都是会拉琴的从小提琴到大提琴、中提琴都有。他们家是许家四个 quartet， 爸爸也会拉小提琴，妈妈是教钢琴的。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这样一件事情发生。我想我们都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就是说有艺人好人呢无辜就遭殃，有时候反而看到恶人就得逞腾飞发达，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我想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约伯记也可以给我们有一些的答案。那起先我先讲一下约伯记有关约伯记的这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约伯记是大概应该是圣经最老的一本，比摩西五经可能还早个500年，是差不多亚伯拉罕的时代，就离我们现在大约有4000年，就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写的，所以是一本很老的书就圣经里面最老的书。那他写在这个乌斯地，乌斯地就是在以东，以东就是约旦河的右边以东 那个地方啊，在乌斯地。那圣经啊，刚刚我们读了这个圣经，就描写这个人是啊，家产啊很丰富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而且他也很爱主啊，甚至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那这个整个圣经呢，就在提到，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义人会啊受害。你在读这个约伯记，你就发现前面这个是稍微描写到他所遇到的啊两次就很严重的这些伤害。那后来就有他的四个朋友来跟他坐在那里啊，也跟他讲，他们一直觉得约伯是有罪，但约伯觉得他没有罪，他觉得他是蛮好的一个人，但他最后他才知道，他实在是不完全。他以前只是风闻有神，但经过这事情上，他是亲眼见到神。我想这是给他一个很大的启示，也是给我们今天很多人啊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完全，但是呢啊没有真的是遇到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啊。常常有时候跟慕道友啊介绍福音的时候，他有很多人都跟我讲，他蛮不错的啊，他也问心无愧，但是你只要遇到神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的确是不完全。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段先来看今天这段圣经。那乌斯地刚刚讲过了，是在以东的地方啊。那这里讲到约伯啊，他怎么描写约伯呢？他说他是完全正直。什么叫做正直啊？正直就是说，不多说也不少说啊，不一口两舌，有原则，不阳奉阴违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里说，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说不是，多说了就是出于恶者啊。所以呢，是不敢说是的人呢，有一些人是也不敢说是，不是也不敢说是，怕得罪人，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毛病啊。你在公司就知道了，有时候是你就不敢说是，那不是又不敢说不是，因为你怕得罪你的老板，甚至不是说成是，是说成不是，这是狡猾不正直。有时候呢，把是的讲成不是，不是的讲成是啊。有人呢是闭口不言，以免得罪人，这也是狡猾不正直。很简单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也不敢讲，是不是也不敢讲不是啊，你也不敢主持公义啊，就是我们就是也说不正直。那这里讲到约伯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说他该说的说，他不该说的不说。你再看后面的话就知道，他也少说啊，不多说也不少说。有时候我们说话说多了就会出毛病，我想啊，我们为了多说话，后悔的机会太多了。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同意这一点，我们常常后悔我们多说话，我觉得我们很少后悔我们少说话，所以呢，这个也是啊不正直的一个啊现象。那这里又提到他敬畏上帝，什么叫敬畏上帝？就是怕上帝，因为英文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就怕上帝。那这不是真的一般人的怕，不是小偷怕警察那种怕，这是有点像是孩子们怕父母，是一种出于爱的怕。所以敬畏上帝不是真的是那种怕，而是因为敬畏上帝我们爱他，出于爱的怕。就像孩子们啊，因为爱父母，所以他们怕他们遵守父母的话。那第二个呢，他远离恶事。行恶事有三个步骤，第一就是要有机会，第二呢要有意念，第三个要有行动啊，这要三个步骤呢才会做恶事。那约伯他就不会有这样，他不给机会，也没有那个意念，也没有送。你再看他怎么样的，以后再看他怎么样的为他的儿女，他怎么样的常常在神面前认罪。一个常常会在神面前认罪的人，绝对不会常常去犯罪。为什么呢？假如说啊，有的人说，哎，那我是基督徒，我可以做坏事，然后我就祷告，神就赦免，这不是很好吗？啊，事实上呢，是正好相反的。基督徒不会常常去犯罪，虽然他知道 主耶稣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可以洁净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我这里有一瓶啊万能的药膏，一有伤口，我一涂就好了。那你会不会因为有这个药膏呢，你就常常去割伤你的手呢，割伤你的脸呢？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割伤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是会痛，第二个呢是会留下伤疤，虽然会医好。同样的，你只要常常犯罪，那你去祷告的话呢，你知道罪有它的代价啊，也可能你自己受苦，也可能家里的人受苦，也有可能你亲爱的人受苦。所以呢，这个罪的代价是在的，虽然神可以饶恕你，然后呢你那个伤疤还是留在那里，常常的事情呢在你心里面呢会提醒你，或者是你想起来的时候会不好。所以呢是不会继续犯罪的。那我想这个是很要紧的，就是说啊，我们因为知道罪的后果，所以他不会去做，所以呢就把那个机会，把那意念，把那行动都能够除去。那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很有趣的对话，圣经里面关于 魔鬼的描述非常的非常的少，那这里算是比较详尽的描述。你再看那个从第六节开始就可以发现很绝的事情哈。他说第六节说，那个神的众子啊，有一天神的众子来次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这个中文翻成众子，事实上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是天使，就是说上帝的天使来到他的面前，那魔鬼也在其中。为什么？因为魔鬼是天使啊，他原来是天使长，所以他也在其中啊。那第一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啊，魔鬼是一个啊离开神的一个天使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魔鬼他也要向神负责，就神要 call him accountable 啊，所以他到神面前来报告啊。第二呢，也告诉我们，魔鬼呢，他只能够在一个时间，在一个地方，他不像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只有在一个地方，因为他来到神面前，就是在神面前，他不会在别的地方的。那为什么魔鬼到处都有呢？他很多的小喽啰啊，到处帮他的忙啊，所以呢，这看起来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啊。事实上呢，他本人呢，他只能在一个地方，他不是像神呢无所不在的。魔鬼也不知道将来，你在知道他的对话的时候啊，他就来耶和华神对他说，你有没有看过我的那个仆人啊约伯？他就想说，哦，约伯是因为你用篱笆啊保护他啊，别给他很多东西啊，给他一切所有的，那他所做的你都赐福给他。所以魔鬼呢，他只看到一面，哦，这个约伯这么爱神，这么敬畏神，是因为神很保护他啊。他不晓得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故事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第三点，我们知道魔鬼不知道将来，他不像神可以预知将来，魔鬼没有那样的能力。然后呢，第四点啊，魔鬼就跟神挑战，就说你假使让约伯受一些苦的话，他一定离弃你，甚至可能要咒诅你。那上帝跟他讲说，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坐在他的桌边啊，他所有你刚刚讲的他的财物，他所有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处理，但是呢你不可以伤害到他。所以呢，魔鬼做的事情上帝也有给他一些范围 parameter 啊，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他是有一个范围，他就说还是在神的掌握之下。所以呢，他不可以加害他啊，也就是说他也要得到神的允许啊才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啊，魔鬼就有这样一个啊，得到这样一个就是说允许他可以去做，他就开始去搞这个加害给约伯。那这是第一段哈， 那第一段讲到就是说不准他伤害到约伯。下面呢在第二章呢，因为太长了我们没有读第二章，今天还包括第二章前面半章就说连他的身体都可以让他受伤所以一步一步的，不是只是说保全他，其他的身外之物都可以损害，事实上呢到最后连他身体都会受到伤害，长疮啦，各样的事情都发生在身体。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讲到第二部分，不过第二部分跟第一部分也差不多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是稍微描述了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也讲到这个故事的大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苦难的认识，我们怎么样从这些事情来看苦难的事情。就刚我开始就提到，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义人好人也会遭殃那为什么坏人呢好像也有时候呢还得逞人是为何人生有苦难？第一，我们要知道一帆风顺的人生说不上 一帆风顺的人生说不上，就是说不上是丰盛的人生。举个例子，一个很美丽的脸，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人脸很美丽，这个人脸好像比较差，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有什么不同？美我先用这个脸来做比喻，不过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你就来发现一下这个很美的跟不美的差在哪里。那个很美的那个脸起伏很大鼻子高啦，眼毛就说翘起来，就说它的起伏很大，就不平。那个脸很平的呢就很难看，你再下次再看一下。所以有人长高鼻子人家就很羡慕熬眼睛高鼻子，就说那个你要有那个起伏，意思就是说人生要有高峰也有低潮，其他都是平平淡淡的那不是很丰盛的人生。所以第一呢，苦难呢是为你们好，因为让你能够真的是知道这个什么是好什么不好，要每天都一样那就是好。所以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要苦难，苦难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我那人我那时候庆祝50岁的时候很高兴，那我也觉得我一生也都日子过得还不错那我那人就说哎呀你就是没有受过苦，你要知道配偶有这个能力，他像先知一样。那过了以后不久，我就连遭了好几个，至少两个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打击。我想这个也是神让我们学习一下，因为你一向都很顺利，就像我那人跟我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什么受过苦你就很难有同情心。你就很难知道，就觉得别人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是这样子，人家也从来没有试过业你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失业 的那个痛苦，然后你要试过业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种苦难作为是一个惧怕，苦难是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深度所以跟你的脸一样要起伏高低那我们来看一般来讲这个灾祸的来源大概有三样，第一个是天灾，第二个是人祸，第三个是从魔鬼来的。我们刚刚看到约伯就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三个可能的可能，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一个是魔鬼加来的。刚刚我讲的我太太的那个妹夫，这个是人祸。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开车在这边高速公路，那边高速公路中间还有一个 medium strip 是草的这样凹下去，为什么一个 pickup truck 可以从那边跨过来就撞上他呢？因为那个人有羊癫疯，所以呢他在 highway 上的时候就 pass out 就车子就跨过来结果那个人没有死也没有什么受伤。这个也是说为什么好人遭殃恶人就不死常常你会发现那个醉酒的人开到单行道把人家撞死了他自己都没事这个是人祸，就是人带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就提到 为什么那医生呢让他还开车呢？因为照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开车的。所以就是很多人，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人祸出来的。那我们是就从先从天灾来讲起好了。天灾我们常常看到了，比如说我们就说祸从天降。就是上个礼拜啊，西区有一个弟兄，他的哥哥呢就被雷打到了，那这是天灾，因为他在外面。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不小心下打雷的时候为什么还在外面，不过 anyway 这是天灾啊，包括人的疏忽怎么样，就打了啊。我常常去钓鱼，那钓鱼的时候呢，一只小独木舟啊，在那个一平静的一个大湖里面，那就要开始打雷的话，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赶快往外那个岸边，一直哗去拼命划，因为你不要在一个湖的当中，因为你的湖当中你是最高的，所以你就会这样。所以这里天灾有时候呢，也包括人没有守这个自然律啊，所以这个也带出来了。所以不能够完全都怪在天灾，人也有一部分的责任。不过 anyway， 天灾呢啊是跟自然律有关系啊，虽然不是全部，有时是因为人的不义，或者人的没有智慧，或者是人不能善管自然啊，像黄河常常泛滥淹死很多人，这是人为的嘛，因为人就把树都砍掉了，也没有再种回去，所以呢黄河就这样。所以呢虽然是天灾，有时候是人啊没有顺着自然力啊造出来的。像前一阵子印尼的海啸，大海啸还有火山爆发，这个大概应该算是天灾，人大概很少啊能够。但是呢有一点也讲，为什么你住在那个地方那个海啸可以到的呢？所以也有些是人的不智慧啊而言。所以不要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人定胜天哦，这是骗人骗己的，因为人跟大自然比起来还是差很多，所以要谦卑一点，很多东西要顺着大自然。像纽奥良，明明知道海水涨得更高，他就要去盖在那个那么低的地方，所以呢他就淹死了。那个，除非你像荷兰人，他比较聪明，他设计的那个海堤比较好一点哈，比较 flexible 啊，他能够活在那里。那你又没有智慧，又要住在那里，这是人跟天灾就混在一起，也不见得完全是啊怨天啊。像汶川大地震，那汶川大地震呢，你就发现学校垮了，那很多孩子都压死了。但是你看到那个乡公所、镇公所都好好的，没有垮掉了，那你就知道这个政府官员跟包商勾结嘛，啊，所以你说这个是天灾。但是很多是因为人啊不正义做出来的事情，所以这很多事情呢是天灾啊，饥荒降在地上，也可以说是上帝不下雨。但是不下雨呢，也很多东西是人造出来的，因为人要上帝要人好好的管理我们的环境，结果我们搞出一个 global warming 啊，地球热了，那就很多天气变化，像今年很怪，一直下雨，不晴天哈，但是有一些地方完全没有雨，旱灾，那这都是也是人啊做出来的。所以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在自然界，有一部分的确是自然界的，但是大部分还是人啊带出来的。那讲到人祸呢，人祸常常跟罪是连在一起的啊，自己惹来的，我们常常说自作自受。那这常常呢是因为有罪的关系，圣经这么说哈，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吴勇长老做过这样一个见证，他很喜欢看两件东西，一件都是他就说只要到什么地方要看古董呢，他到哪里去讲道，那要看古董呢他就去博物馆，还有一样东西你大概猜不出来，他很喜欢看的，他很喜欢看蛇，所以呢他到那里去就是说要问人家这里有没有可以看蛇的，所以他就这样。他有一次去巴西啊，那他就问那边人说我可以不可以去看蛇，因为我们知道巴西是热带 Amazon 啊，亚马逊那边是很多毒蛇的，他就要看蛇。所以有一个弟兄呢，他家里是在做水那个蛇的血清的，他就派一个印尼人带他巴西人带他去看啊，他那个养蛇的地方。他那个开门进去，一打开去，他就不敢进去了。那个人说：“进来，进来，进来。”那个带他去的人说：“进来。”还不敢进去，为什么？那个两边都是那个眼镜蛇、响尾蛇，他一看了就不敢进去了。那个人说：“没有关系，你进来，你进来。”他就不敢进去。那个人说：“那个人是穿一个 啊，塑胶的，或者橡皮的那个长鞋子哈，啊，长筒鞋。那他家稍微动动，我那蛇就来。那吴用长老就用这个来比，他说啊，我们呢的私欲好像蛇一样，因为你不去碰它的时候，它没事的。哎，你一碰它，它马上就来，所以这个私欲就像蛇一样，你就越去碰它，它就越反应。所以呢，第一呢，我刚刚讲的，我们很多事情啊，那个不就不要有那个意念，也不要有机会来的话，就不要把意念也产生，就这个私欲啊，一定要控制得住，要不然它就像蛇一样，我们去碰它，它就有反应，最后呢，你的跌倒机会非常的多。这个人祸也有是一些是外来的，因为人际关系啊，包括很微妙的人际关系，我们常常会有误会、有误解，有时候呢是利益冲突。只要是这么多年哈，我学到一样功课啊，我是常常要自己提醒的。任何事情啊，常常都有两面的，所以你不能听这个人你就下断言，你要听那个人你才能够做一个，甚至都还很难才能够做一个评判。所以只要有人跟你讲这样，你哼哼，但是呢，你心里要有80%的大问号在那里啊，因为很多的误会误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看，因为很多东西的 always two sides of the story。啊，这是我两个孩子吵啊，你的两个孩子在打的话，你去问了、啊，这个就说他先开始的，那个说他先开始的，就说他先推我了，那个他是先踢我了，都是有两面的，所以你不能只听一面啊。那诬告误解这些事情，我们就要很小心，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只听一面。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教训，任何事情有关于争吵了。一定要两个人来对证，你会发现要他们两个一起来讲的时候，跟刚刚一个人跟你讲的都不一样了。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哈，就这个人跟你告诉是这样子，那个人告诉你这样，他们两个为什么吵架或者发生问题，等你叫他们两个来一起告诉你的时候，那个话跟原来的都不一样了，至少都打50%折扣。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祸常常是出于误解或者误会。那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失业或者被解聘，这是我们常常受苦的啊，特别是我们近代人啊，因为 mortgage 很高，所以叫几个月没有工作的话就很麻烦，所以呢大家都很怕被解聘啊。那在被解聘呢，这种灾祸呢也常常是因为人造出来，为什么？也可能别人很贪婪。像这次的金融海啸，就是人的贪婪，跟接着是人的惧怕，这两个就造成啊这样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经济的危机。也可能是你的执行长 CEO 呢，他做的决定不对，所以整个公司就不景气啊，就要把员工裁员，那你就变成无辜受害者。我们常常都是无辜的受害者。那有一些呢，跟犯罪有关系，像大卫犯罪。所以呢，就带来他的孩子之间互相凶杀。上个礼拜我在西区讲那个父亲节，天父跟人父，我就看圣经在想，圣经这些有名的人物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父亲的榜样？找不到，一个都没有。大卫不行，那个以利是祭司也他们两个孩子。也是不行，你要去看撒母耳记就知道，撒母耳本身他的两个儿子也不行，所以圣经里面很难，只有找不到好的父亲的榜样。好的母亲倒还有好几个，好的母亲很难所以父亲们不要很安慰哈。为什么？因为大卫他自己犯奸淫，所以他的一个儿子干犯了他一个妹子，大卫不敢去管他的，所以这个妹子暗刃去强奸他的妹子塔玛。那塔玛的哥哥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哥非常恨他这个哥哥对他的妹妹这样，所以他就把他杀死了。大卫也不敢去杀这个，也不敢去抓这个亚撒龙，所以因为你做错了就不敢再去，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做榜样，你怎么去管你的孩子呢？ 所以我们做父母就要做父母要好的榜样，我们才能够管孩子。我们自己不热心，你怎么可以叫孩子热心呢？啊，我们自己讲话不诚实，你怎么要孩子讲话诚实呢？因为孩子都看到了，所以大卫没有办法，他是很忙的做王，很忙的做很多事打仗，但他在家里就没有花时间。撒母耳也是啊，没有时间管孩子。以利也是啊，整天在教会侍奉，在圣殿侍奉，就没有管孩子啊。所以这个很小心，我们要很有 balance 啊，很有 balance 啊，这些事情。所以呢，罪呢常常带来这样，那人吸毒啦，或者加入黑社会啦，或误入歧途啦，这样。那苦难的有三个方式来出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都很了解的叫试探，第二个是试验，第三个是试炼。那试探呢是从谁来的？试探是从谁来的？魔鬼嘛，啊，圣经说神不试探人。那试炼跟试验呢从谁来的呢？是神来的。那试探跟试炼或者试验的这区别在哪里呢？试探就是要你跌倒，试炼试验是要你能够成长。那我们把这两个分开一点，那你有苦难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这个是从魔鬼来的呢，还是这个是从神来的，要给我考验。要那考验试验跟试炼有什么不同呢？差不多，但差一点点啊。试炼就是说让你那个啊经历的时候呢更好更好。那试验呢就要看你能不能够 pass 啊，这差一点，不过也差不多，就是说目的都是要你能够生命上在人生经验上能够成长。所以不要怕苦难，刚才讲的人要祈福啊，所以人生也要祈福啊，不要怕。那试探来自魔鬼，或有时候我们用世界来代表魔鬼。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不要去想不该想的，看不该看的，听不该听的，做不该做的。我想假使你记住这四样就好了嘛，不要去想不该想的，看不该看的，听不该听的，做不该做的。我想这个试探就对你就没有太大的力量。那不良的意念是一个试探，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个不良的意念出现，那有人就说哎呀我犯罪了，我为什么有这不好的思想呢？不是的，魔鬼可以给你有这不良的意念，那你要抵挡他，你不要继续的去想，就刚刚讲的不该想的呢继续去想，不该看的继续去看，不该听的继续去听，那不该做的就做下去了啊。所以呢马丁路德有这么一句名言，他说啊，那个鸟啊在空中飞啊可以漏它的屎啊，那个大便在你头上，但是呢你不要让鸟在你头上做窝。意思就是说鸟飞过去，那有那个鸟屎呢掉在你头上，这好像试探就忽然出现了在你身上，那你让它做窝就是你一直在想它，一直在想它，或者是接受它，那个鸟就在你头上做窝了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我们不好的我们要拒绝。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我们那个全副军装，全副军装大部分都是保护自己的，只有一件是攻击的，都是我们对魔鬼对世界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跟他征战的啊。你要说我不怕啊，我不会跌倒，那个都会跌倒的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跟魔鬼征战啊。但是唯一的就是圣灵的宝剑，所以呢所有的都是保护你的，你的复兴镜啊钢盔啊，这些都是要保护你自己的。所以我们呢要防守自己，我们就不会让试探胜过我们。那上帝呢，那苦难是信心的考验，上帝用环境来试炼我们，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雅各书说的啊，就是说信心要经过试炼就甚至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就是要真的是能够忍耐，那就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金子经过了炼成金，那假如你是草木和血的话呢，一炼就烧坏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像金子一样 能够受过火这样的考验，这样的以后才会变成精金，就是里面没有碎渣子因为火加热很高，那碎渣子全部都烧掉了，剩下只有精金，它不会被烧灭的。我们在人生里面常会有失败，也常会有失业，也会常会有失望，这些都是苦难。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站立得起来呢？失业可能是人中比较大也常发生的挫折，有些人一遇挫折就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千万不要像这样的挫折影响你的情绪，搞得全家鸡犬不宁2003，我2002提早退休以后，2003正好上一次的那个经济不景气，那一次呢跟这次不一样，那一次是发生在 high tech 的，这一次呢主要是 service 服务业、金融生产manufacturing， 最后最近才去年年底才开始影响到 high tech， 所以我们这次说，其实那一次失业的人比这次在我们教会来讲多太多了。我那时候有时候同一个时间都有超过50个人在找工作，也有人搬走，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了转职中心每个礼拜跟一些弟兄姐妹们在找工作的人一起。那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是一个机会，让你有时间呢能够都仰望神、亲近神，让你有时间呢能够networking， 就是把以前旧的朋友忘记的都再找出来让你有时间呢能够跟家人相处孩子都有时间陪孩子，也让你有时间呢可能自己在进修或怎么样增加你的技能下一次那个找工作就容易一点，那就是利用时间。最近我去年出来的刚刚出来的一个爱因斯坦的传记，他就提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我们都知道是上个世纪大家都公认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可能是代表这个最有智慧的一位。那爱因斯坦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是1900年，这不100年前，1900年，他是一个好像有点像是师范学校那样的一个科技学校就 Zurich Polytechnic 那个学校毕业的。那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去找教书的工作或者做 research， 所以爱因斯坦呢他毕业以后呢他想他应该可以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结果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工作。他这个脸皮也很厚他常常自己推荐自己说我是多好怎么样找他的教授帮忙，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也很急，因为他要跟未婚妻结婚，但是呢他没有工作也不行。第二呢他那个时候不喜欢在德国，他已经放弃德国的公民，他就喜欢瑞士。那他想申请瑞士的公民的时候有一个条件，他要工作，就是怎么都批准了，但是你要工作你才可以拿到瑞士的公民，所以呢他心里很急。你想他找多久才找到工作？找了2年了。他是他们班上毕业的时候是成绩平缓的成绩平缓的，然后那个教授呢他得罪很多教授所以呢教授给他的那个 reputation 都大概都很差。他后来还去找教授说你可不可以帮个忙还是没有果效。最后呢他想要找教授，他说我全班的人都找到教授的工作，只有我一个人找不到。他最后呢到了那个 patent 就是专利的那个局专利局，找到一个很低的第三级的一个工作那个跟他介绍是那个朋友还很勉强把他带进去，就说把这个职位降低一点，所以就没有人来跟他竞争的所以让他做这个工作。所以在一个人看来这个是非常的可怜2年找不到工作，而且找到一个很低的，而且是一个在专利的，这东西很枯燥的工作嘛，每天看人家申请专利你要看一下怎么样，所以对他来讲真是大材小用，是不是？但是呢他每天从他住的地方到他办公室呢就会经过一个 Zurich 一个很，Bern 那个时候是搬到 Bern 是那个瑞士的首都啊。那个有一个 clock 一个钟很大，那个钟呢是很有名的。那所有的附近的城市的钟都要对这个钟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无线电啊这些东西，所以都要对这个钟的。然后呢，他每天就看这个钟，那很多人都在。还有所有的那个火车在瑞士，我说一到那个站呢就要对钟，这样火车呢就会准啊，就是全国都是靠那个，所以就很多人申请这个专利啊，都是在讲怎么样能够 synchronize the clocks 啊，就是用远处的，当然不在那，在近处你就可以看了 synchronize clocks 啊，那你就可以知道这跟他发现相对论是有关系的。然后呢，他每天看人家申请，很多人都在申请，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专利要怎么样让这个时钟可以调整。然后他的 boss 跟他讲，他说，任何人来申请，你都要怀疑他写的每一句话，就是在那个申请pattern 里面讲的他那个多好，怎么创新了，每一句话你都要跟他怀疑，所以养成他有一个人 reject 所有的人家的 claim， 任何人跟他都 reject。这个对他很大帮助，就在那个地方做三年了，他就发表了五篇文章。那五篇文章就创世界上这个物理的，我们所谓的相对论，都是那个时候想出来。就是在这种环境，他就这个人那个最孤单，他就是同时也有人两个很有名的科学家，他们就没有办法，都已经很多那个爱因斯坦找到了这些原子啊，别人都已经找到，但他们没办法突破一步。他为什么会突破？因为他就怀疑，对的，因为他们这两其他人呢，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们觉得光会在跑哈，是有一种元素叫 ether。我们先讲 ethernet 啊 ，ether 就是说大气层外面可能有一个什么空气啊什么东西是靠那个的，但是怎么找怎么实验呢都找不出来。那这些人就没有办法 reject 那个，去掉那个，一直就是抓着要用 ether 来解释这个光。那无形中就因为光跟时间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把那个东西放去，他就能够找出相对论来，而且是说人这个时间是跟你观察者有关的，光是没有关系的，光在任何速度的东西发出来都是一样 constant 的，但是呢，观察的人呢会影响到整个时间距离的那个观念。所以呢，他在那个最不理想的，他想要去教书的，去做 research， 他在这个 pattern 呢，他就把他让他能够用那个 clock 的关系，用人家申请 pattern 的一些反应，他能够找出进化论。所以他还没有拿到博士以前就已经写了进化论的这个最主要的文章都是那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把那个不好的环境以为就是绝路，在不好的当中能够找出一条出路来，这是最大的一个发现，是在这个最不理想。有人说假使爱因斯坦那时候找到教书的工作，他大概是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 That's it。所以我们不要被很多传统的看法所限制。那最后一点，我们来讲如何面对苦难。我们看在二十节这里说，约伯变起来，这么多坏的事情发生在这样，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就说约伯虽然受这么多的苦，他还是敬拜上帝，约伯衷心的敬爱上帝。他在二十节说，我赐生的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去，归回赏赐的耶和华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真。他是真尊主为大。很多人一受苦，你股票大跌价，你就骂东骂西的，但他是尊主为大。他说神可以给，神可以取，我是赐生肉体来到世界上，这些东西我也带不走。所以呢，他就把身外的事情不要跟神的作为混在一起。他当时不晓得是魔鬼在后面捣蛋的，他就知道就没事了嘛，对不对？他根本不知道嘛。但是呢，他没有怪神啊，因为他是在地上腐败敬拜上帝，所以对上帝的敬爱是非常 要紧的，不怕得失，在什么境况都要跟随主。有一个年轻人在战场上呢受伤，他的手断掉了，他的眼睛也瞎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未婚妻，他说我没有手也没有眼，请你就解除我们的婚约吧。他这个未婚妻就回他一封信，他说你就解除婚约你就自由了，意思说你可以嫁别人，因为我也没手也没眼，你不要嫁给我。他未婚妻就给他回一个信，他说我的手就是你的手，我的眼就是你的眼，这个就是忠心的爱啊，就是啊。约伯也不忘批评上帝啊，中文说啊，不以神为愚枉，后面又说不忘批评上帝，这应该说是不批评上帝。有时候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怪上帝、批上帝。所以说，在这一件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忘批上帝。我们要学习啊，约伯啊，能够有这样的对神啊，至少这三件事情：第一，他是啊对神有敬拜啊，他敬爱上帝，他也不批评，不随便啊，因为自己受了苦就啊开口。在1952年啊，圣乐的作曲家杨伯伦呢，在上海被派往浦东去劳改，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考验，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在逼迫基督徒，那他是一个作曲家，所以呢他就派到浦东，上海的浦东去受劳改，在人看来是非常的可怜，也是不理想，他竟然就写了今天我们等一下要唱的歌啊，神未曾应许这个曲子，歌词是本来就有，他是写的这个曲子，这个曲有好几个曲，那我特别选的这个是他写的，非常好听。我们的新的这个诗本没有这个，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们还没唱过。旧的以前那个深蓝色那一本 Hymnody 就有这个歌，而且两个神未曾应许有两个都有。他这个词怎么说呢？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虑，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功得喜，试验得恩助，危险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人生遭遇患难，难免怀疑神的慈爱，有时候会觉得神的恩典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都不落空，就是怕我们离开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神的人得益处，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就是那些遵神神旨意的人，万事互相效力，能够得到益处。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约伯，主他受了魔鬼的试探，让他遭受各样的苦，包括失去他所有的财产儿女，但是他还是敬拜你，他还是专心的爱你，他也不批评你，因为他尊你为大。主求你叫我们在这人生有苦难，不是花香长漫，也不是天色长蓝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还是在上面坐着为王，我们要尊你为大，我们要敬拜你。求主你让我们从约伯身上能够有学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